刚柔相济。面对真理不屈不挠，对人的态度慈爱有加，这也是雷神父处事的一种精神。他对待本会修士恩爱如同慈父，但对福音精神会中规定却执法如山，毫不通融。每次有修士违反规则，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：好兄弟，是不是应该受处罚呢？等对方承认之后，他便可以相当严厉的处罚。他对待那些反对成立国际教区的传教士保持着深厚的友谊，但对促成国际教区的各种运动丝毫不放松。下面我叙述他恩威并施的一个故事。1936年，天津议事报经理刘霍轩先生因故离职，由雷神父任命李杜三继任。此君为人貌及谦诚和善，内心却不可琢磨。记得他就任经理以后，曾来到安国真福院专程拜访雷神父，请示一切。晚间雷神父特别召集发愿修士欢迎他，听他的报告。他在报告议事报近况和对将来的计划的时候，屡次透露他个人的虔诚，什么他家的前一代有殉道烈士，自己是公敬会干事，将来如何为教会服务，如何要捐款帮助信办本会的事业，并欢迎雷神父派修士到报馆工作等等，甜言蜜语一大堆，时有愚臣之称的雷神父听了大为欣赏。我们众修士也感到雷神父此次用人得当了。不料李氏接任此事后不到3个月，依反议事报多年的良好传统和雷神父的重要指示，比如他安插私人乱用职员，接受私人或某方面的津贴，尤其违反议事报的基本原则，将股票转让给非天主教的人士，以后竟私自召开董事会，选举教外人严某为董事长，企图夺取议事报。这时大多数股东闻之极为震怒，纷纷写信促请雷神父撤换经理。即雷神父兼程到天津质问李氏的时候，他自觉脚步尚未立稳，立刻伪装出一副样子道歉求饶，答应改过自新。雷神父仍本着他待人以德的原则，请李氏在订立了几条条件之后就宽恕了他，并没有撤掉他的经理职务。可是雷神父回到安国以后，李氏借故拖延，久不履行他所应许的条件，雷神父再度赴京处理，李氏又再一哭求且下跪求赦，雷神父三度给他自新的机会，并没有立刻撤去他的职务。等雷神父离去以后，李氏不但不悔改，而且变本加厉，按邀韦董事长严某强占报馆，以董事长的名义主持一切。到了这个地步，雷神父为了真理，为了教会的事业，为了大数股东的利益，乃痛下决心毅然以铁腕处理。1937年5月底，雷神父带领我们两位修士悄悄来到天津，在方济堂账房秘密召集议事报的总编辑、总稽查、发行主任和新聘任的经理宝堂先生开会。我们经3天的计划和部署后，于同年6月2日早晨3点进入议事报馆，立刻在尚未印的当天的议事报显著地位刊登启事，解除李杜三经理的职务，另聘申宝堂先生继任。同样启事也张贴在报馆的门口。天明以后，李严等月报 知大势已去，不敢来报馆。我们得从容将人事重新安排。离世以后，虽然登报污蔑，但各地股东及平津教友函电相持，一致支持雷神父的措施。李氏在馆外虽然张牙舞爪，也无计可施。以后李延二世虽向法院起诉，但不久七七事变爆发，平均沦陷，一桩未了的公案也只有不了了之了。雷神父在处理这件事上充分地表现了他宽门相济、恩威并施的精神。